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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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吉祥经的第二个偈颂，就是居住是一处，往昔有德行，自身与正道，视为最吉祥。这个自身与正道指的是八正道。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这八正道当中前面三个就是要有正见、正思维、正语，第四个呢是正业。正业相对于邪业来说，这个正业啊，就是正当的行业。什么样的行业才算是正当的行业？在第四个偈颂里面就有讲到，叫从业要无害，这就是正业。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行业对众生呢是有伤害的，特别是杀业，当屠夫杀害众生来养活自己。那么也有一些是通过这个投机倒把，让别人受损害，自己获取利益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不正当的行业。那么在佛经中也提到，就是有一些人他以个人的这个能力，或者给自己的这个权力威这个威猛的力量，迫使别人受尽折磨痛苦。就像奴隶制的社会，这个奴隶主他是靠奴隶来这个千辛万苦的付出，受尽非人的折磨来获得钱财的，这种业都属于邪业。那在这个正当的行业里面呢，他不但是伤害了人才算这个不正业，而且把伤害众生破坏这个团体，严重的伤害自然界的这种环境，都可以算是这个有害之业。所以有些人他说包括这个卖酒啊，也是不正当的行业。这个酒虽然不一定能够醉人，你少吃或者是一些好的酒呢，也要起到一些药物的作用，调治身心的作用，但是凡夫基本上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喝酒以后这个叫令人的智慧啊会减弱，头脑昏昏沉沉的，或者喝醉酒的人呢就整个酒能乱性，容易做出这个错误的事情。包括现在开车如果酒后驾车就犯罪。所以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对别人对众生产生某一些伤害的，这实际上就是有一种就不正当的行为在里面。也包括这个现代的一些人呢，比如说做这个服装是没有罪业的，但做服装呢通过这个毛皮的这种材料，用一些羊绒啊、羊毛啊，或者是羊毛还好一点，因为羊毛毕竟呢从羊身上剪下来，羊没有死，有些是从这个毛皮的，那些皮最好的价格很贵的，这些特别是有些人用那个狐狸皮， 有些人穿狐狸皮的衣服穿久了以后啊，这个狐狸精还会找到他身上来，这个很麻烦，附体附到他身上，跟众生呢 结上这种不正的业，是吧？这个是不正当的行业，所以恶的业也会接到他身上来。那这个从事这种行业的人，那现在有些带有杀生的，这非常严重。人类最坏就是人类，把这些猴子啊，那个猴脑活活的把它头打进去，就用管子直接就吸啊，吸这个猴脑啊，还有其他的各种残忍的，像火烤这个鸽子啊，这个活鸽呢就放在火上整个烧掉。那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以后的生命都会趋向地狱的。就这种杀生，特别是残忍的，而且在地狱里面非常非常的疾苦之行，就是这种对生命极不尊重的一种状态。那么也有一些人说，我从事这个职业，虽然不是杀生，也不是偷盗，也没有特别坏，比如说做这个羽绒服，羽绒服呢一般都是这些鸭毛啊，鸭的羽绒或者是其他的禽类的这种羽毛，这个羽啊，这个毛里面一些软的绒那部分叫羽啊。那把这个过来呢，拿过来做，这个制作之前都是从屠宰场去收购的。屠宰把这些禽飞禽或者是这个家禽屠宰了之后，然后这个毛才把它收购过来。那这样子对这个众生如果没有食，你总不可能把鸡活的鸡身上毛给它拔光了，然后拿过来做衣服，拔了它也不长也更加痛苦。所以对于这些呢，它还是有一些杀生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有一次有一位这个信众，也是一个老板，他就问这个鸡群法师，他说我呢也想修行，也想修菩萨道，但是我从事这个行业呢，就是从做这个羽绒服啊，他说我能不能羽绒服做完以后钱赚过来，再去布施再去这个放生救赎众生，这个债能不能抵得消掉？那鸡法师就回答一句说，你没有任何理由让别的众生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你去行菩萨道。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以为说我这边做点坏事没关系，做生意坑蒙拐骗一点没关系，反正我赚来钱我去布施的。其实呢，他布施也没有全布施，就是手头剩下来的一些零花钱可能拿去布施一下，就想赎罪，把自己的这个带有杀业的行为把这个罪想赎掉，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他布施有布施的功德，就是从事这个不正当的行业给人带来，给众生带来任何的一种伤害都是不正确的。就像有些行业的潜规则，社会风气不好的时候，你从事这个行业呢就必须要请客吃饭，通过不法的手段，不正当的不公平的竞争来获取的利益，都是这个有害职业。所以虽然表面上看你这个职业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职业背后可能有垄断，可能有这个贪污腐败的现象在背后，你要从事这个东西呢，自己也会造下不好的业。所以这个这种不好的业一旦形成了一种惯性，一种社会的风气整个社会的吉祥这种祥和的气氛就会破坏掉了。我们想获得这种吉祥，从事这个业呢一定要没有伤害这个后面我们在从业要无害上呢可以再跟大家细讲。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正命，就是正业后面就是正命。正命是什么？正命就是正确的活命的方式，就让我们那个活下来的方式有很多种，从事行业有很多种，但你说我什么行业都没有，但是再进一步从这个出家人修道的人来说这个正确的获取这种养活生命的这种方式在印度呢比我们中国还不一样。 印度是一个热带的地方，特别是这个西北风吹不进来，喜马拉雅山很高，然后这个东南风呢，从这个阿拉伯海孟加拉湾这个印度洋，就是从印度伸进大海的这个两边面临的这个大海，这个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呢正好是印度的南部，那这个东南风它都是很凉快可以吹进来，但是它这个南亚次大陆的这个大陆架呢是非常长的，从喜马拉雅山脚下到海边呢还有很遥远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尼泊尔或者是过去讲的这个佛教讲的这个摩揭陀国包括现在的这个德里还有尼泊尔的这个加德满都这些地方，那这个天气都非常，夏天四季都非常的热很热，因为它这个海风在很遥远吹不进来，但是呢它这个土地很肥沃，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最从事最高的行业呢，包括这个释迦佛之前的印度教它在流传印度已经很久了，印度教它对这一生的这个安排，就一生中的安排那小时候呢20岁之前呢是属于学习期，就你要学习各种各样的这个特别像婆罗门教这个信仰婆罗门的家庭，那20岁以前呢它叫学习期，那20岁到这个50岁呢它叫家居期，就是从事成家立业这个工作为社会奉献，50岁以后呢它就要临居期就临息期，就这个期就是七增四的期临息期呢就是50岁以后其实他家里人就不养他了，就离开这个家庭了，跟这个家庭就没关系了，那到深山里面去住山，去住山干嘛呢，就是要从事他这一生的修行对50岁以前是要活在世上为生计奔波的，为社会尽责任的，50岁以后呢就要为自己的未来人生未来的死亡做准备，也是为来生做准备，那这样子他们在临息期的时候那就是自己完全回归自然修了很多的苦行和禅修，所以印度的这个瑜伽非常的发达，原因也是长期的一种历史的传承，所以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还是继承了印度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还是要奉行托钵乞食的这样一个传统，用这个托钵乞食呢是消除贪欲最好的方法也对众生呢最没有伤害，所以这个佛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正命，它针对四种邪命来说，就是四种邪命除外都是正命正确的养活生命的方式，这个四种邪命是什么呢，就是它叫羊口食、虎口食、方口食、尾口食，这四种羊口食呢是指把头扬起来嘴巴张开靠什么呢仰光天文地理星宿，看这个印度的 天上的星星这个气象怎么样，然后来获取钱财我们现在有些人会给人算你是天蝎座你是什么水瓶座你是什么星座然后呢你的命运怎么样，你的运势怎么样，讲完以后你就给他一些钱靠这个来维持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叫羊口食，这是属于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行为为什么后面我们四种讲完了就知道了第二种呢就方口食，方口食是什么，就是走四方的，走四方是什么呢，就是指这个观察这个风水这个看相算命，这种行业也是有对自己的德行有损伤，对人类的智慧没有帮助，那我们看很多人在历史上包括我们现在到处也有算命先生我们 越是社会转型阶段，这个思想越是发达，那百家齐鸣，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在涌现，所以这个算命先生就会特别多。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对于外在的人事安排自己不能把握，对于自己内心的这种思想境地，自己的情绪呢也无法控制，所以会导致啊生活的一种迷茫。那当你生活迷茫，没有依靠，没有准绳的时候，你常常会求助于算命，看相，看看自己命运好不好。命运好，说的自己开心一点；如果说自己命运不好呢，这个就难过了。有时候呢，反正命很差，遇到事情呢，也就罢了，就算了。但实际上呢，这些算命看相的人，他并不是看的100%的准，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命本来就不是宿命的，不是说你的命定下来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就不可能看得准。就是他没有看100%准的。如果100句话里面有20句是准的，那你就10%是准的，你就不得了了。因为他看准的那部分你会很在意，他一分钟说话可能说5、6句、7、8句、10来句，但是有一句把你说准了，你就觉得这个算命的人太准了。实际上他呢有很多的套路，你以为他看得很准，其实他根本就不准，或者说任何人觉得都会准。这个有一个南怀瑾先生，他讲过一句话，他算命的人，你不要以为他看得给你算得很准，你就很高兴。他有一个人问一个算命先生，他说我这个身体呢也不太好，这个我老公啊丈夫的身体也不太好，到底我丈夫先去世呢还是我先去世？那个算命先生就给他写一张纸，叫夫在妻先死，他就拿回去了。后来呢他老公去世了，哎呦，真是，你看夫在妻先死了，这丈夫在妻子之先就死掉了。如果老婆先死了呢，叫夫在，然后妻先死了。所以他这个是哪一种都是对的，就是你问他的问题，他两个答案都在里面，两个答案都在里面的问题都有。这是一种智慧的语言，智慧的语言实际上是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他没有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所以算命的人，你不要以为他能帮你解决问题，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这个在那里犹豫，怀着仇恨的心，康明先生说，哎呀，你又许官子灾呀，你还忍一忍吧，好，我忍一忍，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你不用问，你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就你有道德，你有这个德恨啊，对你生活的问题他都会解决掉，关键是自己对自己的德恨没有把握。所以呢，找算命先生，还有找师傅开示一下，摸一下顶，加持一下。这个加持一下呢，就想，哎呀，佛菩萨在加持我，我得变好，我得变好，我不好，佛菩萨都不加持我了。你变好了，你的因好了，你的果就好起来了。所以佛菩萨呢，教我们是教我们从自己的生命内在要改善。当然，这个佛像包括师傅加持我们的这些形式啊，都是一种药影子。就你这个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佛菩萨呢，他是通过佛菩萨对这种信仰啊，对这种仪式啊，对我们三宝的恭敬啊，会把我们内在的美德显示出来。但是那个算命先生可不一定能完全显示你的德行，他可能还会让你更加的损德。这个算命先生有时候罪过就很大，所以这个算命的是绝对不能这种行业啊，确实佛教说是邪命，那我们就出家人或者佛教徒啊，千万不要搞这一套。那因为这个凡夫的心你把握不准，你不知道你这句话讲出来对他的终身有多少的影响。如果你尽管管自己去说，没有看到众生需要什么，你尽管自己这个心吐口快把他说了以后，后果呢你实际上会牵扯了很多的关系的。所以这个算命的看相的这种人呢，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他子孙后代都不好的，有些他后半生也不好。就是为什么会不好？因为他太损德了。像那个看风水的人，那风水有没有呢？确实有，因为自然环境嘛， 那个环境好，就是讲禅风聚气。那这个聚气好，那个地方人在那里，身心就很安，因为那个气也是含在那里、静在那里的，很安静。你进去了以后，你心自然就被这个静的磁场、很安静的环境就收收了以后呢，你身心就比较安。但如果这个气流动太快了，流动的很凶恶，你的心就安不下来。比如说我们坐在那里，这个左边的风吹过来，右边的这个风又没有，那这样吹过来就把你倒过去，你的身心就受它这个环境就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气场啊，这种事情还是有的。包括我们心灵的一种心灵的这个位置的摆设。为什么比如说法师讲课要在台上讲，如果法师在你们后面在最低的位置讲，那你们都在上面，那他个居高临下，那个法师就流不到你那里去。那在高的地方一讲，你看他这个声波音波覆盖下去，他就容易。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现象。那么如果是一个这个算命先生呢，他把人家算的好像风水就是万能的一样，他如果没有这个自信呢，你听他的也没什么效果。他特别自信，你听他觉得他特别有效果，其实呢是你的心理起来一种变化。那风水的摆设一下是可以的，比如说有些人不懂艺术，那好好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的，那进房间，像我们这个寺庙里面，我们房间里面的那个床铺啊，桌子板凳啊，都是红木的家具。你如果摆设得很好在里面的，实际上是身心可以很安静的。我就跑到你们房间去看看，就是乱七八糟的，没摆好，这不懂艺术，不懂生活，所以整个房间都搞得乱七八糟的，也不干净也不整洁。那这个实际上懂风水的人是把你的生活按照自然的科学来摆设，这是一种合理的状态。但是很多这个看相、算命、看风水的人呢，他实际上这个思想上总带有一种神秘的偏差在里面。那这种偏差呢，因为他说不出所以然，所以带这种偏差呢，有时候带有一些忽悠人的性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风水有些讲起来很厉害的人也是有的，比如说这个风水的位置非常好，如果他把这个好的风水位置给你，或者给你祖先葬坟葬在那里啊，或者是盖房子，可是你这一家人呢，这个德行很差，他把好的这个风水给了你以后，你德行很差，这个比如说他是让你会当官的，结果这个官当得很大，你德行很差，你早晚会被拉下去，所以爬得太高摔得更惨，那倒不如不要爬那么高，那不要给好的风水给他，让他能够有一口饭吃吃饱，可能他德行也就这么一点，这样子他反而好一点。所以这东西很难，他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把这个地理位置看好了，你家德行不行，那这个时候他给你就是害了你。但是如果他知道你德行不行，有些风水先生厉害的，他会把这个位置转差一点给你，比如说那个角度给你偏离一下呢，你在德行就没那么高了，不是德行就是这个风水的感应啊没那么好，那你家呢这个可能就不会说什么富贵人家，那就是有口混口饭吃就差不多。可是如果是这样呢，这个风水先生的心理他也受良心谴责，这个很麻烦，因为把好的地方给糟蹋掉了，没有按照标准的给你，所以他受良心谴责，他对自身就不利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如果把好的风水给了你看了，你家也确实有德行，也能承受，结果他呢又在泄露了天机，所以这很麻烦，对不起上天给你安排的这个因果律，在中间总是搅乱一下。所以如果你迷信他了，你实际上就已经上当了。如果知道这个有风水，但是这一切呢都靠我们的福德承载，那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就像你懂点艺术，把生活过得好一点，但是你也不要太在意这些艺术了，太在意艺术了，你的心内心修行的境界如果没有提高，你靠这些艺术的一些摆设，你的生命想改善多少是没有的，只是你过得舒服舒坦一点，那只是这样而已。所以这个算命的人 我觉得这个小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过，我妈呢她亲的这个兄姐妹啊，亲姐妹同父同母的只有一个姐姐，一个她生两个人，两姐妹是她亲的。然后这个她的姐姐呢，很小的时候，这个算命先生说很准的，算命先生过来算了以后说她姐姐呢，说我大姨妈呢，她是这个大家闺秀的命，不用种田有饭吃的，不用这个反正不要干活，什么都不要做，她就能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哦，这个命太好了。说我妈呢就是命很苦的，你不干活就没得吃，你不做事情，这个不织布就没衣穿，这样啊。我妈一听，哎呦，这个命这么苦，怎么办？赶紧努力吧。但是怎么办？你要不干活，所以她很小就非常辛苦。结果呢，今天两姐妹，亲的两姐妹，在干活的时候叫她姐过来帮忙，不干你去干，我命好，你命差。你看这个对算命的这个迷信就有这么深。后来这个我妈的姐姐呢，她生病了，那时候生病呢是也是肺痨，可能就是肺病，吐血，这个生病的时候药开过来给她吃呢，药端到她房里，她躺在那床上，端给她吃的时候，她就放在那里说你们先走啊，我等一下再吃。过后呢她吃完了，然后在这个药丸再拿走。诶，19岁得了这个病以后就不治之症，就死掉了。死掉以后把他这个床铺一打开看啊，他药全部倒在那个床里边的那个靠墙边了。因为他相信这个算命的人说他命好，他就要享受这个命。他就说命好的人还要吃药吗？不用吃药的。如果吃药才能好，那命就不好呗。你看这个算命人实际上就害了他这一条命了。他如果没有算命的这个给他说这个话，他从小可能就勤劳，有药他就吃病了，这个有病就吃药了。所以从这个事情啊，我心里就知道我是算命的人肯定会有很多的罪过。你不知不觉，你不知道对方听了你这句话对他这一生有多少影响。我们经常遇到很多就是也是这样的，这个算命的人就是说他命不好，他就每天就愁眉苦脸的，看到什么好事情他享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我命好啊，这个好的事情我怎么能享受呢？他就觉得自己命很苦，遇到什么好事情他心里都难受。这个算命的人你说害他有多惨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算命的啊，看相的，看风水的，这些都不是究竟法，他都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其实是可以的。就你不要迷信它，作为一个参考，那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这个与生俱来的先天条件确实不太一样。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帝王之家，富贵人家，有些人生下来却是穷困潦倒，在农村里面，或者甚至要饭的人他都会生孩子，那生下来就要饭了，你说他招什么业？这是过去生业力感召来的。那过去生业力感召来的，使你这一期生命落在这样的一个开始啊，那我们就知道自己过去并没有真正的积德。即便积了德了，我们感召今生的那一点动力还是从你今生开始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后天的命运呢，就是靠自己去努力，完全是可以改正的。因为我们过去积了多少善业恶业我们不知道，那这一生的感受到的这个业，那你现在的努力种下去一分正业，你的生命就多一分正的能量，那正的能量多起来了，你的这个生命就会茁壮成长起来。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呢，佛教就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说，看命啊，这个看相算命啊，看风水啊，这种属于方口实，就是属于邪命不正当。我们特别是学佛教、学宗教、学这种神秘的色彩的一些文化，我们如果沾上这种看相算命的这个边，社会信众对我们的信任度更高，那他对你信任度更高，你给他再算命了，你就更完蛋了，这个问题就更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一点。那么第三个就是唯口实，它指的呢是指这个就是游说家。 过去讲游说家，游说家是什么？就说客啊。那很多这个春秋战国诸侯列国啊，他们都会找一些说客食客啊。那么这个说客呢，它也麻烦，包括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媒婆。那现在媒婆也少了，自由婚姻，自由恋爱了。那过去这个媒婆呢，也是乱七八糟的。明明这个坏的，他把它说成好的。这种游说的人，他嘴巴这全凭三寸不烂之舌，两片不薄之唇，能把水鬼说上岸啊，这骗得人家身心迷这个诚信在里面。结果呢，受了很大的损失。那么这种呢，也是一种邪命，就是你靠嘴巴忽悠别人。我们现在用讲的，你忽悠别人，那我们就发现呢，出家人也小心了。有些居士才学了两天佛，就说：“哎呀，我的师父是开悟的，我的师父是大德，是善知识。我的师兄弟是什么样什么样，我的道场怎么样？”吹牛吹到天上去了。那这种把别人吹的身心都已经激动的不得了，以为好像他遇到佛遇到菩萨了，结果跟你一接触发现你这个德性还不如我呢，你要吹啥吹呀？这就是害人的。那么这种如果说你仅仅是吹牛，人家也不信你，反正信不信他也没有损失，也没有什么经济来往，没有让他这个身心受伤害，这还可以。他这个邪命呢，是指的是你靠这个来获得利益，靠这个来养活自己，那这种吹牛就完全是有问题的。所以这种是属于邪命，就是过去对一个国家的一个团体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推销员啊，推销员如果他推销的产品是正产品，没有过分的吹牛的虚假的成分在里面，没有造假的，不是卖假药卖狗皮膏药的，那这个呢都还算是正当的推销，它正当的推销是共赢互赢的，就是你叫物有所值，那你推销的也是对的。就像我们弘扬佛法，那佛法对生命这种解释轮回的解脱，正德的涅槃，那这些它有这个功效，我们就如实的去跟众生宣说，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拿世间的产品，并没有这样的功效，或者没有这样的效果，或者不是在这样的场地，你在那里瞎说，那这个说完以后其实也是罪过很大的。包括有些人比如说这个念佛珠啊，这些产品有很多开流通处的小卖部的，像我们在这个很多的佛教名山脚下，明明没有开光的，也没有经过大德加持的，说自己哎呀，这很多大德加持的，还写上标签打上印的，这个全是骗人的。那骗人的行为可不能做，就是你至少要真正开光过，你说这是开光的，没有开光过的呢，你就告诉他没有开光的，这个如实汇报。然后如果你需要呢，你可以请法师来开光一下，这样呢也是如实的说。所以这个唯口是包括这个用嘴巴说服别人，表面上看好像挺能吹的，那吹完了以后呢，背后这个语言并不真实，那么这种来获得你的生活的生命的方式，这就是邪命。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叫俯口食。俯口食就是头低下来俯视人间的俯，那它指的还是出家比丘，针对出家比丘，出家的这个四众弟子啊，如果靠这个挖地挖掘这个泥土，把泥土里面的众生都伤害死了，然后以此来获得自己的生活，这个属于俯口食。那所以我们出家人种田呢，按照这个八正道里面来说，我们种田是有罪过的，是属于邪命，不是正命。你种田干活都属于邪命。那么这个是解脱道，这个南传佛教从印度的这个环境定了以后这么定的。那我们大乘佛法呢，在中国要传播，那这中间呢就有一定的区别。在印度的佛教 他这个出家人绝对是不是生产的，他不可能去农耕去干活，因为你要打坐，你要解脱生死，你可以这个乞食啊，去要饭，就托钵化缘，他不能自己种起来吃。那包括自己种起来吃的这个在家居里面，你要自己种起来吃，你要有这个锅灶，你要烧火，那有些烧火那个烧柴火上面就有虫子，你一烧就把虫子给烧死掉了。那你如果挖地呢，肯定会有虫子挖死掉。所以以众生的这种微小的脆弱的生命来换取你的生活，这个按佛法的思想呢，这也是不对的，是不正确的，所以这是一种邪命。那所以在印度啊，他呢就不可以有这种出家人自己种地。那么在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他们这个地理环境啊跟我们汉传佛教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地带呢，出家人就托钵化缘。那么按照托钵化缘的这个现象，所以他虽然没有挖地把众生挖死了给自己吃，但是他托钵的时候呢，他又不能每天跑去居士家里说我明天到你家来托钵，你给我煮素的吃，他也不能讲，那就讲出家人也扰乱道心了。所以呢他托钵就有什么就吃什么，那结果呢他也不吃素，他还吃荤吃肉，有肉就吃肉，有菜就吃菜。但是按照这个居士的发心来说，他供养师父都要最好的供养，所以很多人他供养都是家里有肉就先供养肉，不是先供养菜。他觉得这个最好嘛，特别是这个过去社会也没有太发达，那这个生活物资啊也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大家就是以最好的饮食供养三宝。那么出家人呢拿到这个饭啊，拿到这个菜啊，他也不去贪，也不去生气，那有什么他就吃什么，这样子过一个乞食的无求的这样一种生活，就比较清净，这叫正命生活。那在藏传佛教呢，它是游牧民族，多元地带，多寒地带呀，就高寒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主要都是以牛羊肉为主食，它也没有蔬菜，所以在西藏呢，它又可以吃牛肉，因为它没有别的主食，蔬菜种不起来，下雪天冷得要命。那在那个环境下，佛法还是要传，所以以他原先的生活习惯、地理位置来安排他的生活，那着重在身心的修行上，就是你的身心禅定啊、功夫啊、磕大头啊、大拜啊、念经啊，在这个上面还有传播教理、传播一些正确的思想，那在这个上面呢多做一些功夫。可是我们汉传佛教呢，从两汉之际传到我们中国，开始传进来，也是慢慢的把佛经一点一点零零散散的翻译一些过来，没有完整的这个三藏教典。就像现在的这个西方佛教，欧洲的这个美洲的西方的这个佛教啊，他们现在都是也有一百多年，至少是一百多年，实际上也更早一点。就这一百多年来呢，也有大量的这个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典籍翻译到西方国家去，但是翻译多少过去也都不完整，也没有系统，就英语的佛经啊现在也不系统因此呢这个英语的世界里面还没有真正一座完全是西方人的住持的道场按照我们这个佛法的戒律来进行什么三规五戒八关斋戒，然后沙弥戒，然后比丘戒、菩萨戒，这个传承戒律的传承他们根本还没有。所以西方的佛教虽然已经在传，也是一百多年了，历史也不少，那现在呢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佛教的文化也是逐渐的发展起来，像那个荷兰他说有这个18万的这个佛教徒，那18万的佛教徒就是当地的人，可是当地没有他们自己的僧团还是没有， 像我们中国就是属于自己的僧团，也就是说河南人如果自己当和尚，自己学戒律，自己把三藏教典都学会了，然后自己在那里传戒，传的都是他们的人，这个佛教就才算真正完整了。所以佛教传播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到我们汉传佛教呢，公元前两年就传进来了，一直到这个三国曹魏时期，公元254年，公元254年才有戒律，戒律才开始，才有人受戒律，有了戒律以后才开始受比丘戒，有了比丘戒才有三宝啊，比丘戒都没有哪里有三宝啊，就没有的。那你看都200多年过去了才有三宝，才有戒律，那有了戒律以后呢，才慢慢的把这个戒律完善起来。所以一直到这个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已经公元500多年了，就是初传佛教500多年了，梁武帝才提出来说断酒肉文，写了一篇叫断酒肉文。那出家人沙门四子啊，一定要断除喝酒啊，这个断食肉文，这个吃肉，喝酒吃肉绝对是不可以的。那按照大乘的戒律，像饭碗经菩萨戒，就是吃肉是断大慈悲种子啊，非佛种性，非佛弟子啊，是这个非菩萨种性。那这样子确定了以后呢，那我们汉传佛教就开始就吃素了。所以这个汉传佛教吃素呢，它有利条件，一个是这个农耕的这种文化，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这个农耕的文化里面呢，就主要以蔬菜为主食，米饭、蔬菜、高粱为主食，这个肉食不是我们的主食，只是一个次要的。那蔬菜为主食的时候，那蔬菜土壤很丰富，所以我们呢有这个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呢它是家庭的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家族的观念非常浓厚的，所以到了中国来以后呢，中国的皇帝首先让出家人有白马寺，寺庙建起来，然后寺庙建起来以后呢，你这个皇帝供应的粮食给你，你要自己煮自己吃。那自己一煮自己一吃就变成一个家一样，所以出家无家，出俗家，那一个寺庙就是你的家，因为你有厨房，有这个餐厅、有吃的有住的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饮食相对自由，饮食相对自由。然后哪里来呢，还是居士供养，跟那个徒步化缘一样的。那中国人这个印度人他是不会歧笑这个讥笑或者歧视贫穷的人的。印度人呢，因为他无欲，是最受尊重的，所以你越穷他反而越尊重你，他觉得你这人太厉害了，你这么少东西，不是越多越好，这个价值观念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越多越好，什么都越多越好，甚至到最后连山高越贵越多，那也没办法，山高也越多越好，因为高起来他那个人胖起来，那你人很胖，然后呢体力很好，每天能吃能喝，那结果你不山高才怪。就是把这些价值观念跟那个印度是不一样。印度人如果你是要饭的，他觉得你是最受尊重的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想不通。中国人是笑贫不笑娼的，你干什么坏事，这个赚来钱就行了。但是呢，如果你是很贫穷的，你就被人瞧不起，就看不起的。那印度人呢，他就觉得你这个穷太好了。你看禅宗为什么说，去年穷不算穷，今年穷穷的，去年穷是穷的没有立锥之地了，还不算穷，今年穷才算穷，今年穷穷的连锥都没有了，但这个是只用功啊。你用功修行一开始有个地方下手啊，但是你真用功你是修减法，跟他的印度的这个文化思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他这个儒家的文化就是要创造积极入世，实际上满足我们正当的一种欲望啊，正当的欲望。但是欲望有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正当过，你只要有欲望你就被他所困。所以他讲世间法是可以，讲出世间法那是完全不可以的，是没有的。 那我们汉传佛教呢，从这个南北朝时期就断酒肉文啊，就不能吃。所以这里面你看它背后的思想是什么，背后的思想同样都是不伤害众生，不吃也是不伤害众生。那印度呢，他让你这个糊口时自己去种地，他认为是一个伤害众生的，所以也是为了不伤害众生，但目的是在这里。所以讲这个正命呢，就不伤害众生为标准。但是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到了这个魏南北朝之后，大家已经知道尊重这个生命了，就吃素了，不吃肉了。这个有些出家人发心不纯的还偷偷的吃，这个偷偷吃也有，我们现在有些人也会有偷偷的吃，那他是发心不是很纯了，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不要看现在了，其实在这个这个唐朝佛教这么兴旺，宋元明清历代也都有杂乱纷张的时候，这个杂乱无章的时候，就是明末清初四大寺，这个智伯大师啊，他是非常的雷厉风行，做事情很干脆。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是非常激烈的，他说：“出家儿子，出家儿子食肉可杀也。”哇，听起来太可怕。他说：“出家人如果吃肉，可以抓住把他杀掉。”这样的人太可怕了。实际上呢，他是一种非常激烈，就恨铁不成钢啊，这个不听话的孩子该打死掉，就是这样意思。其实不听话就打死了，那不是更残忍了？这个意思是不可以伤害众生，这是伤害众生断大慈悲的种子。所以这个秉持不伤害众生这个原则呢，从这个唐朝佛教兴旺起来之后，佛教从贵族信仰就走向了民间信仰，走向了老百姓的信仰，整个社会呢对佛教就普及化了。这个普及化以后啊，来学佛的人就很复杂，人也多起来。原来还有些贵族会供养出家人吃，所以呢寺庙里面呢自己天天有人供养，自己在那里听经闻法干活，这个拜佛哈，每天用功啊，闻思修很精进，所以隋唐佛教呢很兴旺。他是每天学习，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道场大家也每天都要学习，就是不只是我们这里说共修听一点课你就算了，听完以后你有疑问，你有思考，对人生对世界有思考，对自己的用功修行内心有思考，有内观，观察到了有些问题呢，赶紧去找书啊，现在网络上也去寻找这个答案。如果寻找不到答案呢，也可以提出疑问来啊，互相的讨论，那不停的这样去学呢才会有进步。所以这个到了隋唐时期佛教这么兴旺以后啊，那整个社会就普及化，这一普及开来呢，那人家贵族的供养信众的供养反而难度大起来了，那信佛的人太多了，那和尚这么多我怎么供养啊，那供养不起了怎么办呢？所以祖师大德就想出新招，那什么招呢？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百丈见丛林，马祖这个见丛林，百丈之清规，治的百丈禅师治了清规以后，他就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那就是每天都要自己去干活种地啊。他人家把他的锄头藏起来了，说你一个老和尚又是个住持方丈和尚，这些粗活让这个我来干吧，你干怎么行呢？我干怎么不行呢？我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你把我这个锄头工具藏起来，我又不吃，我绝食来看你。结果这个弟子也没办法，那师父不吃饭了，我还是给你吧，你还是去干活吧。所以他这个在丛林传为佳话，叫农场病重。农场病重从八正道来说，它是邪命，就是你不是正当的一个行业，你去挖这个地把众生的命都搞没掉了，你还来给自己吃。但是他这个大乘佛法，我刚才讲过，就是他不食众生肉，也不杀生，不主观的去杀害众生。那对于这个挖地伤害了怎么办？按照这个在家的居士五戒的要求，就是 农民打农药，或者呢苍蝇蚊子跳蚤蟑螂这些小动物你杀了以后呢，算也算犯错误，不算犯戒。他在戒的要求就低一点了，这不算犯戒，算犯错误。犯错误怎么办呢？要随叫什么，叫随灭忏悔。你把那个蟑螂蚊子苍蝇打死了，马上说阿弥陀佛，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下次再打，打了以后又说阿弥陀佛，对不起。但是你又不能说我现在嘴巴说说的，我心里是觉得没对不起，那这样你就没有忏悔掉。所以他随念忏悔，你要真心觉得是对不起这个蚊子，把它打死了，但是不行，我下次不打了，下次听到受不了了，又把它打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不是杀鱼啊、杀猪啊、杀鸭、杀鸡啊这些杀动物，这个杀是犯戒的，五戒居士啊是犯戒的。但是居士呢，打一个蚊子、苍蝇啊，农民种下地，把地里的虫子杀死掉了，那你没有主观的想杀。再说呢，他是根据众生的悟命的这个感受啊，来的。就是说，大的众生，他产生的这种痛苦的这种磁场啊，会更加的严重。如果是这个他的生命很脆弱，他产生的磁场的负面的业的效应呢，也会轻弱一点的。比如说，你杀一个这个很坏的，或者说很脆弱、很无知的一个人，杀完了以后，你可能也是判罪。但是呢，你的罪，你内心中感受到的这种冲击波啊，就没那么大。但是如果你杀了一个国王，哇，那你这个冲击波就很大了，你就影响这一个国家的这个人的痛苦了。但如果你杀了一个圣人，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这个情绪啊，它的波的磁场是不一样的。反过来说呢，你让这个蚊子不高兴，它生气了，那蚊子生气了呢，它生气的那个力量也很小，它气起来就是自己在那里痛苦痛苦一下。但是你让一个人生气了，他说不定就找你麻烦了，你可能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如果你让一个国王生气了，你早就把你灭个跳蚤一样灭掉。但是如果你让这个转轮圣王，或者是让这个天神，天神不管是四天王天是道立天的天神，那他生气了，那你这人间就遭殃了。所以这个所杀的对象，他的影响力有多大，那也决定了你的这个罪业有多重。所以对于这种在家的五戒当中，就是不杀生的这条戒啊，就没有要求不种地，没有要求不打农药，他不能要求你不打农药，或者是这个蚊子苍蝇这些东西。那这个中国的大乘佛法，他之所以就是自己去种地啊，跟这个社会的这种环境呢还是有关系的。这中国人都是自己煮饭，寺庙里面都像一个家一样，全部是自己煮自己吃的，没有托钵化缘这一说。所以很多现在有些人，他一年搞一次托钵化缘，出去一下，要重现佛陀在世的精神啊，重生一下去精神。那托钵化缘是一方面，是不杀生，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培养一种谦卑的力量，破除傲慢。你不向别人要吃的，你还有什么好傲慢的？就是破除你的傲慢，就你是最不生产、最没有财富的人，你是破除自己的傲慢。一个人他能够起食，他傲慢心完全没有了，所以印度人觉得这个人才是最好的，最没有傲慢，所以他尊重这样的一个德行。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些人呢，他也是组织一帮人去化缘，他怎么化缘呢？这个服装一披起来整整齐齐的，帽子戴好，信钵拿好，大家训练好了以后走出去，提前就把跟这些居士都打好招呼啊，今天我们这个托钵化缘的路线在哪里，你们拿出来供养，不多不少刚刚好，就是把它排好，然后呢搞起来拍几张照片往网络上一放，说我是重现佛陀的这个精神。如果他要重现佛陀的精神，他把寺庙的财产全部把它捐掉，布施掉， 是吗？你出家人的衣钵，除了自己的衣钵上衣以外，你全部布施掉，然后你真是没得吃了。你这个时候去托钵，那是能重现一下佛陀在世的精神的。那现在的这个完全是作秀，当然作秀做一下，可能也让人知道一下，说佛陀以前曾经有这样过，或许也是一件好事情，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你背后的这个发心没有起到起始的作用，那就没有太大意义。甚至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我一口食忽悠别人也差不多，通过这个方式忽悠别人，让别人觉得你很好，那实际上呢，他背后里面这个发心动机完全不符合这个正业的这种表现。所以汉传佛教的这个农场并重啊，在农耕的社会里面能够扎根，那当然了，也要度这个众生，就是你把地里面的众生挖掉了，要念念普安咒。过去四大明咒里面，这个普安咒呢，还是把地挖掉。像我们盖寺庙，你看有多少的众生，你挖掘机挖下去会把它弄死掉。但我们在这个奠基的时候要念普安咒，这个开工也要念普安咒，也要念些洒净，就希望跟众生呢结上善缘。那这样子呢，就是一方面符合我们的传统的一个生活方式，就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修道上我们以不食肉，就是为要度众生，那也是尊重这个生命。所以这样子呢，勉勉强强也可以说是正命而活，也可以说是正命而活。有时候也看一下这个风水啊，看一下人的脸啊，面相啊，或者呢也去劝说别人一些好事情。但是这个背后你的动机是一定要是很纯的，如果是对众生有伤害的行为，那是绝对不可以。所以只要不伤害众生的，那这样才算是无害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活命的方式。那我们这个南传也好，汉传也好，这个藏传也好，就是环境不一样。这个佛经里面也讲过，说小小皆可舍，随方比拟，哪个地方的风俗生活习惯比较尊重那种状态的，你就要按那个状态来。所以我们如果现在出家人只是一个托钵化缘的，别人可能也不会尊重我们，他反而也会觉得我们出家人可能你看这种穿得破破烂烂的，肯定在家里混不下去了才出的家的。那很多人会这么看，你出家人做的呢很庄严，然后呢知识学问也很好，修养也很高，然后呢我们生活过得也不错，那包括我们现在盖寺庙盖起来要盖得很庄严，人家看着觉得他那么还不如我们，他就产生一种敬畏之心，他自然就会崇敬起来。这是一种民族的这个文化导致的这个状态我们也不是说要为了自己去享受什么。所以对这样的一个这个自身与正道啊，我们要总而言之呢，以正确的方式，无伤害的方式，发挥正确的这个生命力，这样的生命状态呢，就是正道的方式这个正命后面还有三个，我们下次再讲。阿弥陀佛。